今天很高兴我们有吕少昌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传讲信息。吕少昌牧师毕业于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他在母堂有11年的服事，担任母堂的主任牧师。目前他在加州基督工人神学院担任神学院院长。我们在座如果是大概5、6年前加入的话，我想对吕少昌牧师都不陌生，我就不多做介绍，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又可以再次回到亚特兰大。在离开亚特兰大应该是2006年之后，也回来了几次。那这次回来最精彩，因为碰到了好像多年没有遇的风雪。所以我昨天跟弟兄姐妹在说，我在住过了美国都市也不算太少了，我最喜欢的就是亚特兰大，包括这次的风雪在内。为什么喜欢亚特兰大呢？有很多的因素。一方面，这里确实很适合人居住，但最重的因素当然还是教会。过去可以在母堂有11年的侍奉，其实北堂在刚刚建堂初期，也是来回跑了，下午在这边的敬拜讲道也配搭了大概1年2年，我都忘记多久了，反正这段时间非常宝贵。离开亚特兰大不是我生涯的规划，但到亚特兰大也不是我生涯的规划。我想我们侍奉神人都一样，所以不管怎么样，当有机会再次回到各位的当中，特别是看到很多的老面孔、老朋友，很高兴。但相对的，看到新面孔也很高兴。如果我说每隔几年回来看，通通是老面孔，我想我不应该太高兴的。这是好事，神的家不断有他的心血加入，就像今天有机会见证到父姐妹、徐姐妹两位受洗，这是心中很大的快乐。所以感谢主，神恩典给我们所使用。那我们开始前，我们一起再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当主日的清晨，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到了圣殿当中，我们只有个心愿，就是愿今天我们的颂赞、我们的敬拜能够讨你的欢喜，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意念都能够达到你自己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更恳求你，主，我们既然向你大大的张口，你就向我们大大的充满，好叫我们再次得到你恩言，再次得到你圣灵，再次得到你自己恩惠这样的帮助，好叫我们的灵命再次来活泼，叫我们爱你的心，叫我们爱众人的心，叫我们爱世界上人的心更多的加添。主，好叫我们在你的家中就按照你的恩惠来侍奉、来动作、来存留。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叫我们无论是传讲的、聆听的、侍奉的，在你面前都得益处。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倒是注意到一点，我过去大概8年的时间在南加州，南加州教会很热闹，所以我在那边侍奉几乎是没有看到穿狮袍的。那回到亚特兰大，每次都可以看到狮袍，无论是在母堂也好，我今天早上第一堂没有狮袍，但我估计第二堂应该还是有狮袍的，我估计大概是，要不然我大概会很惊讶这里有狮袍。说实在的，当然有狮袍没狮袍都很好，但是我还是蛮习惯有狮袍的。所以我还注意到一点，我们这个音乐的水准比我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有提高。你们的那个弹琴的对位的选的诗歌的，是有相当的深度。我想这也是感谢主的事。不管用什么样的音乐，只要带领我们众人可以进到神的敬拜当中，那就是我们的心愿。所以感谢主。这是我礼拜三，本来是礼拜三早上清晨要飞进了亚特兰大，结果风雪的关系，他们把我送去了 Minneapolis， 又改飞机，然后 又送去了Detroit， 然后最后飞进来了。 当我经过亚特兰大机场那个仪表板的时候，大概departure 跟 arrival 大概各有六个还七个那个屏幕，每个屏幕上差不多30班的飞机啊，都是 cancel。大概我算算，它大概没有十班是飞进来的。我进来的时候，那些空服员说我们是唯一一班飞进亚特兰大了，哇，大家都鼓掌。我在想，这也未必是好事吧。不过他们既然敢飞我，我就敢坐，所以也保守了，也没什么那么惊险的事。这风雪就让我们想到，我也蛮喜欢的，也不是开玩笑，因为很久没看到雪了嘛，所以 被困在机场的 旅馆里面困了一个晚上，也是心甘情愿，因为看到外面的雪还是挺漂亮的。但是你想，我们都不会永远希望停在冰雪当中的，我们盼望有一天春天还是来到，盼望有一天复兴还是来到。就像如果我没记错，三月天亚城无处不飞花了，杜鹃花大概现在含苞了吧，我还没有注意去看，还没时间到外头去看，大概三月在一个月不到时间，遍地都是变成都是dogwood 跟杜鹃花了，那是我们很喜乐的日子。就我们属灵生命上来说也是如此，神复兴他的百姓，神复兴他的国度，是他的心意，是他的应许，是他的保证。就像我们很确定的，再过一个月花会开的，会盛开，教会也是一样，神的国度没有两样。我们可能会经过冬天，可能经过艰难，但是呢，不会永远停留在那里，那是神的保证，那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就想从这段经文来思想神复兴他百姓的一个心意跟他的应许。在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一到第十三节，我很抱歉了，我给同工经文的时候我说一到第十七节，他们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从十四节到十七节，我希望你们不会以为我是传讲异端的人，其实真的是有十七节的，我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因为那是希伯兰圣经的 version。 在希伯兰圣经是到二章是到第十七节的，因为那 version 不一样，所以当初我一下子没有注意的，那显然那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是在看希伯来文，所以我就答上去到十七节，所以以至于母堂也问我说你这是哪一本圣经呢，北堂的弟兄也问说有没有弄错呢，他们以为我弄错了，实际上也没有弄错。这段经文很宝贵，是撒迦利亚大概在520年主前520年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晚上看见了几个异象，这是其中的第三个，讲到耶路撒冷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神要复兴他们的心意跟计划。这整个记载在第二章，其实从第一个异象一直到第八个异象都是同样的事情，神对他的百姓怎么样要复兴他们，要让他们回到神，要悦纳他们那个光景，都是相同的。那这一章特别有点意思，他讲到复兴从耶路撒冷到外邦之地一直到全世界各地，我相信这个复兴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一个顺序跟一个轨迹。如果复兴不是从心里开始，从里面开始，不要奢求外面有什么复兴的。就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边也讲到，但那圣灵若降临在你们身上就会怎么样呢，你们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历史上也证明复兴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如果我们今天稍微灵异一讲，或者是引申的属灵上的意思来说，一个人如果不他心中有改变的，他怎么可以在外在很多的行为跟上配合呢？那是根本是缘木求鱼的事情。同样的，一个教会如果内部如果不先有个复兴，怎么奢望外部能有复兴呢？就是有复兴我们可能都消受不了，因为 hold 不住人的。如果我们里面不是 丰丰富富经历神的恩典跟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以至于有很浓度很高的生命的那种感染力量和接纳包容的力量。那时候很多慕道朋友进来以后怎么可能留得住在教会里面呢？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复兴是有一个这样的顺序，当然不是说一定先做完这个再做另外一个，但是它先后次序轻重缓急是有差别的，里面的东西比外面的东西向来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第一段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撒加利亚举目观看，看着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视为的火神，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这是讲到里面的复兴，从耶路撒冷里面开始起。所以他的意象当中，他看到一个人，这个是天使拿了准绳，准绳的意思就是要建造，要丈量，要预备将来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他们被掳归回，整个被掳归回的整个运动还没有完全的结束，还有人陆陆续续要回来的。所以说既然有人回来，你要未雨绸缪，为他们预备，去量量看耶路撒冷到底有多长有多宽，可以住多少人了。预备的工作是必须的，神要复兴我们是必然的，那是他的心意。有人不肯让神来复兴，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神乐意，神也定义要让所有的人，所有的教会，属他的百姓都得到复兴，但那是神的工作。对我们人来说，我们必须要预备，没有预备的人不要指望复兴的工作在身上显大，就是有恐怕等复兴来到的时候你也消受不了的。就像现在很多神学院很多教会一直在思想预备，有一天如果中国大陆更开放，或者是情况更许可，要进去里面办神学院做培训各样的，这是需要预备的。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力，没有足够的属灵的深度，各方面的配合，等有一天真的开放了，我们真是什么也做不来的。我想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做电脑的，我们可能有少数做生意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对这个概念都很清楚。今天经济如果要复兴之前，很多中小企业大企业他们就开始做计划，对吗？他要扩充他的产能，因为他 project 明年后年五年或十年之后这个产业一定会达到这个位置。如果有一天如果真的是这样发生的，结果你工厂一年只能生产这一点点东西，你就眼睁睁看这钱往别的地方跑了。属灵上的意思很多时候相像的，神要把复兴加添在他的百姓身上，但是问题是等复兴来到的时候，你吃得消吗？很多人进来了，从前门进来，从后面出去，复兴是擦肩而过，没有长久的果效。所以从里面的复兴向来是很重要的。在这里他说你要先量，这要做预备，但是预备只是一个开始。等到他听见说这是要量，他说那很好，表示说 有预备要复兴了。接下来另外一个天使就迎着他来，就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不管这个少年是谁，他讲的话比较重要。他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这不用担心，现在归回的人还是很少的，还是很凄凉的，像比起当年大卫所罗门时代，现在的耶路撒冷那简直太荒凉了。但是不用担心，有一天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住到什么地步呢？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那什么意思？都已经住满了，住到墙外头去了，所以有墙跟没有墙是没有差别的。这里意思说有一天复兴到一个地步，这整个耶路撒冷住满了人了，有墙没有墙无所谓的。所以以至于耶和华说，我亲自做你们的火墙，我说墙到哪里就到哪里。所以这个有点意思，这本来是冲突的，一个说要建城墙量城墙，另外说没关系我就做你的火墙，那还要不要建城墙呢？答案是肯定的。大家知道之后他们确实也盖了城墙了，后来确实那个城墙也不够用了，不相信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看看。这是上帝的带领， 我们做计划要做的，要预备。你没有预备复兴的来到，等复兴来到的时候，你消受不了。复兴跟你缘间一面。那你要预备的时候，要用你的忠心来预备，大事小事仔细的做计划。但是等到你在经历神的作为的时候，你一定要凭信心，神说到哪里就到哪里。你的城墙不是边界，就上帝才是你的边界。这是任何 教会任何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经历的。我自己个人也学了不少的功课，因为知识分子都是很会做计划的，那做了计划以后都觉得我的计划是天下最好的，所以以至于没有人可以改它，连上帝都不能改。那是做计划预备的，结果他不肯改，很可惜。很多时候失去了神要给他的祝福。我过去也犯了不少这样的错误，因为我在看怎么看怎么算都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实际不然。我们人很有限的，上帝他要兴起的作为，我们允许他来修改我们的计划。所以这里说，我亲自做你的火程，不要限制自己，但是你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忠心很仔细的做计划，那是我们的责任。等待经历神的时候要完全靠信心。我自己在侍奉的道路上也是碰过这样的经历，不知道记得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1994年我刚刚拿到 PhD 的 candidacy， 那年很特别，四个神学院邀请我，其中两个神学院给我 contract， 所以我困难的是我不晓得去哪一个，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所以我不晓得往东还是不晓得往西。但是就是没有听到说无论你往左往右，后面有个声音对你说你必须走在正路，要走在其间，但我一直没有听到这个话，所以不晓得往东还是往西才好。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很小的教会，我侍奉过的教会，他们 interview 过了五个传道人都没有成了，只是主席打电话给我说，你要不要到我们教会的牧会，我们教会看起来没有盼望了，因为过去几个人他们都不肯来，那只有你可以。我心里在想，他有没有搞错，他不是不知道我已经两个抗拒在等着我签完这就送回去就可以了，就他邀请我。所以不管怎么样，那对我的原则来说，如果神要带领我，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先要寻求。我说那我寻求你给我四个礼拜的时间，他说不用那么久吧，我说四个礼拜不算太久嘛，所以他说答应了四个礼拜，我确实要寻求的。就在第二个礼拜还是第三个礼拜，我在台湾的一个下属，以前在台湾侍奉的下属，他年纪比我父亲还大，孩子比我孩子稍微大个两岁还三岁而已，大家可知道他很辛苦，国民党的老兵，退下来以后没有什么很好的工作，也薪水也不是特别高，又要养孩子。但是他知道我要出来侍奉神，他定义一定要支持我。这种钱是很难收的，我宁可不要收他的支票，他的钱很少很少，因为我知道他的经济情况，但他就是一定要支持你。就那么巧，上帝的旨意就在第二个礼拜还是第二个半礼拜左右，十来天左右，那张支票到了，很小一张支票，但对我来说冲击很大。记得我刚执事主席刚打电话给我，挂下电话我跟师母说，他这个脑筋坏掉了，他竟然找我去牧这个先天不良后天失调失调教会，那个比我们亚太兰的教会的一个团契人不会比较多了。 他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有两个神学院等我的回 contract， 我就成为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了，他竟然叫我去弄那个那小小一群人。我说这样去会不会是 overqualified？ 我的师母的个性你知道，他对你可能 很温和，对我可不一样啊。他说你不要乱讲话，侍奉神哪里有什么 overqualified 的事情。我这话是很难听得进去，但是我必须虚心的受教，他讲的话真是对的。就在12天14天左右，我就收到这张支票，我在深深的回想，也深深的悔改。原来你读了这么昂贵的三一神学院，都是这些小人物那种很小的金钱起来侍奉你的，你今天居然敢说 overqualified， 哇，这个像这个得罪神得罪的厉害。所以到了第三个礼拜实在撑不住了，打电话给他说，哎，我来了。 结果长话短说，因为这讲起来可能今天到十一点都讲不完了。但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的功课，跟我自己灵命上跟品德上跟侍奉的一个提醒。原来我们不过是他的用人，我做了计划或者别人做了计划都不算数。那两个神学院都巴不得我去了， country 早早就寄给我了，我候着他们已经八个月了，我还没回信，干嘛在等我回信？我的计划跟人的计划其他人的计划都不算数，是神的计划才算数。所以我说我来了，死了就死了吧。但是神很奇妙，长话短说，后来神还是没有带领我回去。如果不是那一次，我不会到亚特兰大来，因为我满心以为神学院就是我去的地方了。毕竟我的同学当中很多人在找不到神学院去教书，结果你有两个，我恨不得我分他一个，那结果你什么都不去跑去牧会，你脑筋坏掉了。不然如果我们预备自己却是不肯让神来修改我们的计划，那最终我们是服侍谁呢？了不起是服侍你自己而已，甚至连你自己都没有服侍到了，更不要说服侍上帝了。所以在这里里面先要复兴，你去量，你说量，但是不用管他了，我亲自做你的火程。任何预备复兴如果不是从你内心开始做起，预备好神的工作，那复兴来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很扼腕。等到有这个以后，你再看第二段，当里面有复兴，外面就跟着有复兴来到。第六节到第九节说，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到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啊，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看啊，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做服侍他们之人的奴仆，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这段经文有点困难，但是大意很清楚，就是神亲自要将百姓带回到耶路撒冷。当初那些人是神让他们分散到天的四方的，现在他们要从四方来逃脱也是神的工作，是我差遣我的使者去了，所以人就要归回了。当一群人或一个人基督徒神的百姓，他把内心预备好了，预备完成了，神看你为美，他就把他的百姓带来跟他一同可以在神的家中，向来都是如此，没有例外的。所以我都想到在以色列人的情况是如此，后来他们果然被掳归回以后，人数不断的加添。像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教会里头不也是这样子吗？时间关系我就很快讲了我们过去的历史，包括母堂也好，包括北堂也好，不管 ACCC 或者 ACCN， 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日子。我记得1995年9月我 来到了亚特兰大，那时候教会一直在增长，因为亚特兰大人数在增加。当年1990年的时候，亚特兰大人口是200万，到我到了亚特兰大那段时间大约是300万。听说今天多少？500万，整个大的 metropolitan 我听说了将近500万人，所以人数一直在增长。我可能因为这个关系，我们教会深受其力，当然是神的工作。不管怎么样，那段几年当中不管是 ACCC 或者是 ACCN， 我们都经历过一段很跳跃性的成长。95年650人，96年750，97年850，98年大概900人左右，到了99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办特别的活动勉强超过1000人，那真是势如破竹，那真是 my good old days。 我们当中很多人从当中经历过了，那真是 good old days。 你想我们侍奉神的人喜不喜欢有这个日子呢？没人喜欢啊，当然都喜欢的。我敢说一个传道人或一个基督徒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够碰到这样的事情。中马田一辈子传讲复兴，一辈子他没看到，神这么重用他，他一辈子是讲说神的国要复兴，他在等候，但他没有等到。我们何其有幸，在那将近八年的时间每年增加100人。如果 你对教会稍微熟悉一点， 平均聚会人数增加十个人都是要很拼命的，每年而且不断的八九年的时间增加一百人，那是神的工作。你想哦，因为牧师做得很好，不要臭美了，长老做得好，我那时候还没有长老，当然这是对的，牧师当然很忠心在做，长老执事所有的同工都很努力在服侍，但至终那都是神的工作。如果把这个亏得归给这些侍奉神的人，感谢可以归给他， credit 不一定了，那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在这里耶和华说，是我分散的，我招聚，那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过是做器皿的，神的心意。但神定义要让人来归向他，这是肯定的，时候满足了，他会来，这个时间会来到的。我巴不得也是这样子，我相信也是我的祷告。现在既然亚特兰大有到五百万人的华人，应该也当中也会占的比较多吧。如果是，那么让我们再来经历一次复兴吧，让我们教会再多得人嘛，这是神的工作。若神怜悯许可，你要我们怎么预备才可以迎接这样子呢？就是怜悯我们。如果我理解没有错，虽然我回亚特兰大事不多，但是这边听听那边听听，大概做个初步判断，现在北堂的位置恐怕已经不在各位的中心点了，我这样讲对吗？哦，有人点头了，我在这里可能比较熟悉的点头，我相信是。你们住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大方向我是看得出来的。如果是这样子的，那么将来如果在职堂，你们住哪里呢？当然是往北边了，所以就北北堂。不管什么名称，但是神的心意，我相信那是迟早的事情。那有需要，外面也有复兴的。如果外面有复兴，里面有复兴，外面有复兴，那么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是一个全面的复兴。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在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在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的。你看这个是很逻辑的，而且事实上过去神的 工作的程序就是这样子的，里面有复兴的，外面神 就负责让神带来，到最后连万国万族万民都要归附耶和华。你说宣教也对，你说整个扩展也对，你扩张的账目都对，这是个全面的复兴，这是神的心意。但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有个重点，重点不在复兴，重点不在说你八年九年当中每年增加一百人，这个都是很感谢神的事情，我们非常喜悦，我们巴不得再来一次的，但这个不是重点。如果你注意看这段经文，哪个是重点呢？有什么东西出现两次的？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换句话说，事工重要吗？当然。我们要忠心吗？必然的。我们要努力吗？那个根本不用讨论的事，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事。但什么是最后我们最享受最经历的事？因为神来住在我们中间。你看他在这里讲两次，神住在我们中间，不管在复兴高潮的时候神住在我们当中间，不管我们是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都享受神的同在，这个是无可取代的，其他的都会过去，只有这个永恒长存的，这是最宝贵的，是让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努力忠心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剩下的事情就让定事由耶和华，让我们只是做他忠心的仆人。我最后用个例子来做一个结束。1992年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那是奥运会当中有一个项目是男子400公尺，其中有一个人选手叫做 Derek Redmond，很经典的故事，如果你想知道他的故事，你上网去查一下 YouTube， 你都可以看到他的录影带。他代表英国， 他 是非洲裔，但是英国籍。他在1988年汉城运动会的时候也是代表英国，但是在那次的运动比赛当中他肌肉拉伤了，所以退出比赛。他实力蛮强的，所以大家看好他夺标有望，他可以拿金牌的。所以他88年 他肌肉拉伤之后他退下来，他经过了五次的手术，经过了复健，这个人意志很坚定。 我想会入围奥林匹克选手，那个意志不坚强是根本没有机会的。所以他又回到了又入围，又代表英国参加男子400公尺的算中距离赛跑，过关斩将呢，到了准决赛。所以一开跑他已然是一马当先，但跑到了离终点的175公尺左右的时候他肌肉又拉伤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知道了，这运动选手在能够有这种高的速度的时候，他把每一分力量都用上去了，但是用上去的时候是很容易受伤的，你是稍微动他一下动错了，那就坏了。所以他肌肉一扯断，那立刻他就像被枪打了一样，就要倒在那个跑道上，其他人是不会管他的，其他人夺标比什么都重要了，没有人会停下来扶他的。所以剩下大概十几秒钟时间，整个比赛就结束了。他一倒在那个跑道上，那时候观众大概6万人左右，群情哗然，大家为他很惋惜，因为本来他领先的，本来眼看着金牌有望的，但一刹那之间金牌梦碎。所以很多人听说，很多人哭起来了，很多人为他很惋惜很伤心的。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一脚撑着，金鸡独立在撑撑跳跳要继续往前走。医务人员很快就到跑道上头要抬他出去。这个人典型的这种运动家，他拒绝了，他说他要跑完这个比赛。这也是可以理解，我要是一个军人要死在沙场，对吗？我运动选手，我这跑得进来结果躺着出去，有点不像话。所以他说我要自己跑完。可是你想，他一个脚已经不能动了，基本上是踉踉跄跄的，能够走完就了不起了。就是他很意志坚定，他一定要跑完那180公尺左右。这时候他的父亲来到他旁边 ，Jim。他父亲讲了一话，大致上是这样子的。如果看他的口型什么的，他说 ：“Son, it's okay. Son, it's okay. Let's finish the game together.”所有的观众为他们鼓掌喝彩。后来到底谁拿了金牌，凭良心讲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了。我想你也不会去查到底1992年男子400公尺谁拿了金牌，我不记得他，我也不做心思查了。但我觉得他是一个 winner， 他是个得胜者，不是做 Redman 是得胜者，他父亲更是一个得胜者。父子两人，两人三脚，踉踉跄跄跑完了或者走完了那170-180公尺左右，所有的观众站起来为他们喝彩欢呼。这是一个经典。我在想，在我们侍奉过程当中常常是如此，有时候我们是很得意的，有时候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但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比较辛苦的时候，低潮的时候？当然，但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很辛苦的时候，腿筋都断了，走也走不动了，我们的主说，孩子们没有关系，我们一起跑完这个比赛。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的。拿什么样的奖牌有什么关系呢？重点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说，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与你同行，与你同工，一起跑完这个路程。天底下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事，那是真正的复兴，那是神真正的心意。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有丰富的得着，以至于我们心生盼望，不管任何的光景，我们可以继续奔跑这样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的恩典真是够我们所使用。你怎么对待犹太人，就算他们三番两次不讨你喜悦，但你给他们恩典超过他们所求所想。你今天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一样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谢谢你为我们过去你给我们丰富，我们感恩；为我们过去所有的难处，我们也献上感恩；为现今我们所面临前面的，我们更加的感恩。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就像你自己应许，你说锡安城应当欢乐歌唱，我们应当欢乐歌唱，因为你已经来住在我们中间。谢谢你愿意道成肉身赦免我们的罪，又成全我们的道路，让我们在你的旨意当中讨你的欢喜。求你的帮助，叫北堂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有丰富的经历，叫整个教会在你面前不断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见证你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我们这样仰望你的人都不羞愧，愿你亲自做起你的工，直到你的心意满足为止。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谢谢吕牧师的证道，他待会儿就马上还要赶回母堂去，还有一堂的证道，然后下午2点到6点还有神学的课程继续，所以吕牧师如果你要先离开的话可以，我们再次感谢他。让我们起立，用这首恩于大将来回应我们今天的敬拜。低头，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是感谢您，感谢您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求您的恩雨赐下，就像是这个春天的气息将来临的时候，主让我们一起能够在主里头欢欣赞美感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彰显荣光，他名成为以马内利。请坐。要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今天刘素珍是松柏团契的，欢迎你，欢迎你们两位，还有刘慧丽、崔景芳是来顾，欢迎你们。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漏掉没有介绍您的。那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没有介绍到您的？今天没有。 好，那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欢迎到的四位，待会聚会结束的时候请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专人接待您，介绍我们的教会。我把时间交给领会。
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第一件事情是春季的成人主日学开始报名，大家在周报当中应该也看到那个夹页，希望大家能够填好就放进去奉献箱，方便我们的知识同工能够统计人数。另外一个是下个礼拜的就是下午，下个礼拜天2月23号的下午1:30会有一个恩语的同工的服饰的一个训练。如果大家有家里头有 laptop 电脑的话可以带来，希望能够恩语的同工，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这个服事。他会将举办一个 Microsoft Publisher 的训练课程，希望大家可以把那个你们的 laptop 带来来参与这个训练。第三件事情是3月2号是福音主日，还有2个礼拜，希望大家能够邀请你们所认识的慕道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讲员是黄小石长老，希望能够大家尽量的邀请。也最后呢就请刚刚介绍过新来的朋友聚会结束之后能够来到钢琴的前面。好，那个今天聚会到这里为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默祷之后去上主日学，谢谢大家。